教会欢迎大家，今天是第一天的培灵会啊。平常我们从前是有这个退休会，但是因为今年本来没有的，后来结果得到更好的这个聚会机会啊。因为戴牧师本来有另外一个聚会，就后来这个有一些变动，所以我们就有机会把他抢过来。那我来，为什么要我来介绍他呢？这个有一些人知道，不过就是说我跟他有一点个人的关系啊。虽然说他是很有名，大家都认识他，我跟他在台北的时候五年级是小学同学，我们在同班。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太记，后来他不太记得我，但是我记得他，因为只有一个老外，所以但是我那时候已经知道他是谁了。我们从小是基督徒，所以我知道他是谁，但是常常看他是被老师打手心打得很惨。所以那个是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没有，不过很高兴。那介绍一下戴牧师啊，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他是戴德森牧师的第五代的曾孙。那么他们家在1850年左右就已经在中国传道啊，所以真是这么多代都是在中国为了中国的灵魂啊，遵守主的命令，在那里传福音。所以我们为着这样子的一个弟兄，为着他们这样一个家族，非常感谢。那他现在呢他是在台湾生长的啊，所以他的国语或普通话其实比我都还好，然后还会说台湾话啊，这个后来又住在香港，所以广东话也可以讲几句啊，所以他的中文是比我都好很多的。那么他在台湾长大以后，到美国读大学，读完大学又读了神学院，读神学院以后在教会也有一些侍奉，在教会在校园的团契有一些服事。那么后来又回到了 OMF， 就是他这个最早的戴德森开始的这个机构，那在里面也来服侍，起先是在香港，现在是住在台湾，在台北。那他现在是这个 OMF， 就是海外基督使团的这个华人事工部的这个执行顾问，对不对？好困难，对对，所以他现在住在台北啊。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请到他，是我们教会，我们教会虽然很小，但是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之一，所以我们经常为他祷告，我们也有那个代祷信发给大家。那么今天很高兴他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信息啊。
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 Mark 口下留情啊。我想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他都可以讲。我想稍微更正他刚刚所讲的一个教会不是把我抢过来，我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因为原来其实有另外一个聚会也是在三藩市啊，那他们在一些安排上面后来有一些的困难就取消了，但是因为我人也正好在美国那我就想有一个周末是空的，当然是可以就提早回台湾但是就想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到我们恩信圣经教会那也想到过去几年的当中教会也支持我们在亚洲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无论是在台湾是在中国大陆，就想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在一起，也可以分享一点信息。所以也谢谢牧师，谢谢教会的同工就让我自己送上门来也特别安排了这三天的聚会培灵会，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我们这次的培灵会是属灵生命的 突破，属灵生命的突破。我十分的相信，其实这样的一个题目关乎着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十分的相信在神的面前，若是我们有一点点的反省很诚实的面对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不敢说我们与主的关系不好，但是我想我们与主的关系可以更好，我们可以更认识他，我们能够更深爱他，当然我想我们也可以更紧紧的跟随他。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题目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在预备的当中在思想信息的里面，其实我也有很多的反思，我自己在主的面前，我自己的灵命需要的一些突破。所以求神在这三天的聚会当中真是保守和带领我们的时间，也不单单是借着人的信息，我想更重要的就是圣灵透过神的话能够光照我们的心使得我们礼拜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真是刚刚姐妹也有祷告，也有提到我们有所不一样我们有所不一样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聚会而聚会乃是我们的生命被主手触摸到我们在这三天聚会结束以后，真是能够看到这三天有永恒的价值，我们的生命不一样。那今天晚上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是蒙恩、施恩、见证主恩。蒙恩、施恩、见证主恩。有所有圣经好不好？跟我一起翻开到旧约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旧约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好像现在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不仅是说翻圣经还要点到那个 app 那个圣经的这个软件所以有的人是用 iPhone， 有的人是用 HTC， 有的人是用 iPad、 iPod， 哇，总而言之你是像我一样还是生活在过去的里面，拿着一本圣经也好，或者你是用你的电话，你用 iPad， 让我们一起就翻开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三节，第一节看到第十三节容许我念大家就跟着看。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第一节，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招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既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一切的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
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马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蒙恩施恩，见证主恩。全世界啊，根据最近的一些宣教学的调查，全世界呢一共有9000多个不同的宗教，而在这9000多个不同的宗教里面呢，基督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当然有一些其他的，但是其中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且可以说是一个独特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恩典这个概念。在这9000多个信仰的当中，其实所有其他的信仰或者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没有所谓的恩典，在那些的宗教里面，一般的信徒需要借着他们的功德，借着他们的努力来赚取，来赢得他们所信的神明或者他们所信的神的悦纳以及祝福。他们需要靠着他们自己的力量才能够赚取，才能够赢得他们所在他们神明面前求的。唯有在你我的信仰里面有恩典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样的一个东西。而其实若是我们回去圣经的话，我们也的的确确看到，不仅是这是在我们信仰里面有所有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恩典这个东西无论是在旧约也好，是在新约也好，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一个核心的一个真理。若是你回去去数的话，在旧约里面恩典其实出现了有250次之多，而当我们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新约里面其实恩典也出现了有155次之多，总共400多次。我们在旧约，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恩典这样的一个出现。因此我想在这样频繁的出现里面，我们真是看见它是不单单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真理，其实它也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因此若是你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其实在那边几次都用恩典这一个词来描述着耶稣基督在世上所成就的。在第一章约翰福音一章第14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约翰这样记载，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在我以后来的，凡承在我以前，因为他本在我以前。然后第一章的第16节，约翰紧接着这样说，从他丰满的什么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且是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来的，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换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不单单是要把救恩带给我，要拯救我们的灵魂，其实他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静慕在他的恩典的里头，从他丰富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今天你我领受了吗？我相信我们都领受。是否是丰富的？当然他的恩典是丰富的，但是我们的领受是不是同样的丰富？ 你我是不是活在恩上加恩的生命中呢？其实我不瞒大家说，我觉得今天的教会，无论是北美也好，是在亚洲，是在台湾，我十分的相信，其实今天教会其中一个在世界上或者在社会里面力量不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领受到这种丰盛的恩典，这种恩上加恩的恩典。我十分的相信，若是你我的生命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种丰盛的恩典里，生活在这种恩上加恩的一个状况的当中，我非常相信其实我们的教会是坐不下的，会是坐不下的。因为当人看见一个充满丰富恩典的生命，一个恩上加恩的一个生命，我十分的相信他们会羡慕，他们会想了解，他们会好奇，他们会来寻求，为什么你我的生命，为什么今天的教会是那么的不一样。我想可惜的就是常常我们生活，你说的水准也好，标准也好，常常是低于着其实圣经里面给予我们的。也因为如此，我们的生命不单单是对外没有见证，常常对内，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的乏力，很多的内疚。因此我相信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个人蒙恩，也在蒙恩的里面我们施恩，我们一起见证主恩。其实在我们今天晚上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不晓得当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发现恩典是这一章的核心信息。恩典在这一个这十三节里面其实一共出现了有三次之多。若是你带着你自己的圣经的话，或许你可以把它圈起来，因为我个人认为其实这一章的整个一个中心信息就是恩典的信息。这三次是哪三次呢？第一次是在第一节，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什么施恩，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若是你跳到第三节，我们看见恩典又出现了，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什么恩待他，恩待他。第三次其实是在第七节，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什么施恩于你，施恩于你。其实我十分的相信，当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章不单单是在表达着大卫以色列的王怎么样施恩于米非波设。其实我想这个故事不是只是一个历史的记载，我相信这件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也同时相信这个记载不是只是为了记载历史而记载历史。我们可以说其实它是一个预兆，一个预兆。什么样的一个预兆呢？其实我想当我们今天晚上慢慢去思想这一章的时候，我们特别从恩典这样的一个主题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会发现，其实在这个地方大卫是象征着上帝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要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做一个施恩的一个工作。从大卫的身上，从大卫跟米非波设之间所说的话，他们的互动，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大卫其实在这边只不过是一个预兆，预兆着今天同样的神要怎么样在你我的身上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施恩。前不久我听到了一个对恩典很好的一个定义，我们都知道恩典英文是什么 grace， 我们教会是 grace in truth 还是
faith in grace
OK 对不起
我们教会的名字都有 grace 这一个词。我听到了有一个美国牧师，他给 grace 给恩典下了一个定义，他就用这个 GRACE 啊，这五个alphabet 这个叫中文叫什么？这个英文的字母啊，定出了这个恩典的定义。他说什么呢？恩典是什么？我先用英文讲，然后尝试用中文翻给大家。他说恩典是什么呢？ 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或者借着耶稣基督的摆上，借着耶稣基督的付出，我们得着上帝的丰富。哎，我觉得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其实恩典是何等宝贵。借着耶稣基督的付出，他的摆上，他的牺牲，我们得着上帝的丰富。 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所以当我们读，当我们看思想，在这里记载着大卫怎么样施恩于米非波设。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只是从一个字面的角度去解释去了解这一段的经文，因为我十分的相信圣灵感动作者把它记载下来，是要我们其实透过大卫怎么样施恩于米非波设，让我们更加的能够看到，其实今天上帝更多的要借着耶稣基督向你我施恩，向你我施恩。那这是短短的十三节里面，我们能够对恩典有什么样的认识，什么样的一些领受呢？我想从四个方面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了解这四方面之后，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不单单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也同样的能够成为神恩典的一个管道。就像大卫一样，记不记得他说什么？我要借着神的慈爱来恩待米非波设，来恩待他。也就是说，神的心意在你我的身上，不是要我们单单做蒙恩的人，神也要我们做施恩的人，见证主恩。换一句话，我想我们不单单是看到大卫是一个预表着上帝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施恩。大卫其实我想也是一个榜样。也就是说，其实今天在我们的周遭，有可能不是单单在我们的周遭，有可能今天在你我的家里面，就有一些现代的米非波设，正等待着人把神的慈爱带进到他们的生命里面。我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了解我的意思。这个图画不单单是上帝怎么样怜悯我们，这个图画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在激励我们效法大卫的榜样。因此我想今天晚上我也希望你不断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我生命当中的米非波设是谁？你我生命当中的米非波设是谁？而我们怎么样能够效法着大卫的榜样，把神的恩典，把神的慈爱带进到那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在这里我们看到恩典四个层面。我想请大家首先注意，恩典是一个寻找的恩典。大卫在这边所给予米非波设的恩典，其实是一个寻找的一个恩典。也就是说，其实不是米非波设他自己去找大卫，向大卫求恩典，乃是是大卫主动的去寻找米非波设，或者应该说主动的去找还在扫罗家里面的人，
愿意把神的恩典，愿意把神的怜悯浇灌在这一个人的身上。你回去看这一章，仔细的读这一章，我想我们看到的图画就是大卫是主动的来做这件事情。其实米非波设他已经跑到了大概最远不过的一个地方，有很多的圣经专家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罗底巴亚米利啊，或者罗底巴这个地方是什么，只不过很可能是在约旦河的东边，是远远的离开着耶路撒冷。其实我们等一下会回过头来看为什么他会跑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在这个地方我想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其实米非波设是离着耶路撒冷远远的一个地方，不是他来到耶路撒冷，乃是大卫去寻找着米非波设。因此我们在这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到这个恩典是一个寻找的一个恩典，一个寻找的恩典。我不晓得你的感触是怎么样，其实当我看到了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反思了，我就发现其实圣经里面描述着上帝不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着失丧人的上帝吗？或许你会认为是你来找上帝的，或许你会认为是你来教会，但是我告诉你，其实在我们还没有踏进教会之前，神其实已经把一个寻找上帝的一个念头放在我们的里面，神已经把一个寻找上帝的一个渴慕，认识上帝的一个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有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圣经清楚告诉我，其实不是我们拣选上帝，乃是什么？上帝拣选，不是我们先爱上帝。其实在我们还相当不可爱的时候，上帝就先在耶稣基督里面爱了我们。当然圣经里面充满着一些神寻找失丧人的例子，从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创世纪的第三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当他们吃了那不该吃的禁果，我们就看到了其实亚当夏娃没有赶紧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反倒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躲避起来。我常常称那一段的经文为世界人类第一次跟上帝玩捉迷藏的捉迷藏的一个记载。其实今天有很多人还继续跟上帝玩捉迷藏，躲起来。但是你往下躲，上帝就进入到那个花园那个果园的里面，对亚当夏娃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啊？其实我跟你们说，不是上帝不知道亚当在哪里，而是亚当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寻找的上帝。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宝贵的例子，是在新约里面的例子，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例子，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想我们很熟悉那一段的经文，描述着耶稣有一次从耶路撒冷要到加利利去，他经过了撒玛利亚。其实你回去读那一段的经文，还特别强调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告诉你们，其实耶稣一点都不必须。若是你了解当时的习俗，尤其若是我们了解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这个仇恨，我们会知道其实一般的犹太人若是他们要从耶路撒冷以色列的南边到加利利以色列的北边，虽然中间是撒玛利亚，但是他们恨撒玛利亚人，瞧不起撒玛利亚人，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他们宁愿绕远路，绕 绕远路，怎么个绕法呢？一般圣经专家告诉我们，他们会从耶路撒冷往东走，到耶利哥，越过约旦河，然后从约旦河的东边，若是你可以用你的头脑，我们的头脑来思想那个地图，上面是加利利海，下面是死海，中间有一个约旦河，这边是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加利利。犹太人为了避免跟撒玛利亚人有任何的接触，他们宁愿从耶路撒冷越过约旦河，然后从约旦河的东边往北走，一直到加利利，之后再往西，再越过约旦河，进入到加利利区这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宁愿遇见所谓的外邦人，也不愿意跟任何其实讲难听一点，他们视撒玛利亚人为杂种，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结合所生下来的后裔，他们也不是外邦人，不是纯外邦人，但是也不是纯犹太人所以当然杂种很难听哈，混血比较好听一点。但是彼此之间的那个仇恨，哎呀，其实你回去读约翰福音第四章，当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人妇人非常的惊讶。后来约翰就描述，其实原来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没有任何的来往，没有任何的来往。但是那一章那个故事的宝贵是在什么地方呢？虽然从种族的角度有这样的仇恨，但是约翰特别描述着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在撒玛利亚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需要领受到那一个丰盛的恩典，那个恩上加恩的恩典。不是那个撒玛利亚来跟耶稣讲话，而是耶稣主动的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恩典是一个寻找的恩典，寻找的恩典。去年4月29号，在我们家里面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一天我跟师母带着我们的老三戴成亚去台中，我们的老大跟老二，那时候我老大现在已经回美国念大学了，但是那时候还在台中念高三，那边有一个美国学校。我们为什么会一起下去呢？因为我们要参加老大跟老二成约跟成书的他们的洗礼聚会，他们的洗礼，他们要受洗。我们是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我想尤其老爸是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不单单是有机会参加他们的洗礼聚会呢，我也有福气有荣幸被他们邀请给他们施洗给他们施洗，所以有机会替我的两个孩子为他们施洗。其实神把三个孩子给我们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心愿，在三个孩子身上都能够做到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们生出来的时候可以剪他们的脐带，所以三个出生的时候我都在场剪了脐带。第二个呢，当然就是能够替他们三个施洗替他们三个施洗。第三个呢，希望不会那么快，应该不会那么快，就是替他们三个证婚替他们三个证婚。我不晓得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荣幸所以带着一个很兴奋的心去到台中。其实我不单单是带着一个兴奋的心，我带着一个很多感情的一个心智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回想到30多年前，整整33年前，其实我就在同一个游泳池里面受洗。那时候我也是读同一个学校，所以我的孩子都是我的学弟妹
这个好像这个还是可以叫学弟妹是吧，虽然年龄好像差好多，但是总而言之是同一个学校。我是在高三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那边信了耶稣基督。我还记得带领我信主的那个老师是马里逊，就是那个学校的名字的六年级的一个美男浸信会的一个宣教师。我一直到今天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他就特别关心着我，但是我印象很深刻，从高二一直进入到高三，这个老师就特别关心着这个小皮蛋啊，这个戴季中。虽然我是在一个教会家庭，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对圣经也有很一定的熟悉度，因为小时候就是参加主日学，一直到那个时候都每一个礼拜天都需要去聚会，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被神所得着，没有真正的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来洁净我。而那个老师就慢慢的有耐心的带领了我，帮助我能够看到其实不单单是我的罪需要得着赦免，若是我的生命要有意义，若是我的生命要有价值的话，我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后来我信了主之后，我想他应该是在开玩笑，总而言之他就跟我说，你最好是在游泳池里面受洗，因为水比较多一点，你的罪那么多要洗干净，水要特别多，不能在浴缸里面，不能在一般的这个浸礼池里面。那一天我跟我的儿子我的女儿踏进那个游泳池的时候，哎呀，那个感触是非常非常的深刻。但是我想到什么，我想到33年前我被主的恩典所寻见，33年后我有荣幸也看到我的孩子被这个寻找的恩所寻见。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每一位都是基督徒，若是有福音的朋友，我要告诉你，其实你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相信神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是让你能够明白知道，其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在寻找着你，在寻找着他，在你我的门外在叩门。若是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他愿意进入到我们的生命，把那个丰盛的恩典，把那个恩上加恩的恩典给予我们，给予我们。这几年常常有机会去到中国，也有机会特别在一些台商的聚会里面有一点的服侍。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从台湾去到中国，无论是在上海一带，在昆山也好，或者在广州在东莞这一带，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台商，每一次有机会去到他们的当中，他们都是很珍惜有牧师来到他们的当中，不单单是能够有波饼聚会他们也希望能够带领慕道的朋友、信主的朋友能够在那个聚会里面有一个洗礼的一个仪式。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当他们受洗的时候，总是希望他们能够用一两三句话来描述着他们为什么会信耶稣。当然因为他们都是从台湾过去的，他们也知道这个戴牧师也会讲一点点台湾话所以他们好几个人我印象很深刻，他们用台湾话做见证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戴牧师，戴牧师，戴牧师。他们说我若是留在台湾，我若是留在台湾，我是绝对不信耶稣的。我想就是听不懂台湾话、福建话这一句话，大概都听得懂哈。我是绝对不信耶稣，我是绝对不会信耶稣的。
感谢，但是上帝带我来大陆，上帝带我到大陆是要和我信耶稣的，是要我信耶稣的。上帝把我搞带来大陆，上帝把我带来大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就是寻找吗？是的，从人的角度，他们是去中国大陆去做生意，但是当他们认识了这一位主的时候，他们才恍然大悟，是那个无形的神引领着他们去到中国大陆。因为若是他们留在台湾的话，绝对是不信耶稣的，绝对是不信耶稣的。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寻找的上帝。当然我想今天晚上若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也更多的思想今天我们怎么样去寻找我们周遭的美非波设，成为神恩典的一个管道。就如同人子来，耶稣来是要寻找那失丧的人。但愿神也把一个负担给我，既然我们是蒙恩的人，让我们能够主动的施恩且见证主的恩。这个恩典是一个寻找的恩典。第二，不单单是这个恩典是一个寻找的恩典，当我读这十三节的时候，我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这个恩典其实也是一个不配得的一个恩典。若是我们回去到那个恩典的定义，还记得是什么吗？借着耶稣基督的付出，他的牺牲，我们得着神的丰富。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当大卫把这个恩典要给予米非波设的时候，其实米非波设不配得这一个恩典，不配得这一个恩典。其实若是你回去看这一章的话，你会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作者不断的去强调着米非波设的不配。怎么说呢？你回去仔细读这一章，你会发现即使在这边不断的提到米非波设的家庭背景，特别强调着米非波设跟扫罗他祖父之间的关系，一共七次，我没有算错的话，一共七次之多，在这一章的里面，作者描述了米非波设跟扫罗之间的关系。而若是我们不熟悉，有可能我们就不会特别留意到这一点。为什么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扫罗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国王。在他晚年的时候，其实他痛恨大卫，他不断的寻索着大卫，要灭大卫，要杀他。好几次大卫在惊险的当中躲开了扫罗他的追赶。因此我们知道，至少从扫罗的角度，对大卫那个仇恨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大卫，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扫罗阵亡了以后，大卫就成为了以色列人的第二个国王，第二个国王。而若是大卫真正的按着当时的习俗，为了要稳固他的王位，其实当他坐上那个王位的时候，当时会做的一个动作呢，就会去寻索所有属于上一个国王的家世，会将那个国王的家世彻底的消灭。因为只要那个家世里面留下一个人，其实大卫的王位就保不住，大卫的王位就保不住。因此我想这个作者要我们看到的是这一点。当然我想米非波设也很清楚的知道他是不配的。其实若是你回去看，尤其当米非波设来到大卫的面前，我不晓得刚刚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作者他特别强调了米非波设的一个动作， 在第六节也描述了，在第八节也描述了。第六节，当米非波设来到大卫面前的时候，这个作者就特别提到了，他就伏地什么叩拜，伏地叩拜。第六节也强调了，第八节注意他又做了同样的一个动作，米非波设又叩拜，但是不仅是叩拜，注意他紧接下面说什么，他说仆人，你看他也知道他自己的角色只不过是仆人，仆人算什么，然后注意下面一句话，不过如死狗一般啊。据我的了解，大概啊，骂人大概都常常会跟狗有关哈，但是很少人会骂自己啊，用狗来骂自己啊，何况米非波设还用，不是活狗，还用死狗来骂他自己，我不过如一个死狗一般，既蒙王这样眷顾。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十三节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恩典，米非波设所得的这个恩典，不是他自己所能够赚取的，不是他用功德努力得着的一个东西，乃是大卫白白的给予他。就让我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曾经用三个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过，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曾经用三个时候来描述着你我在神面前那个不配的那一个身份，那一个角色。三个时候，从第六节开始好不好，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很可惜，我们的和合本这里的翻译，我想可以说是不是完全的正确。为什么呢？因为若是你去看英文的话，或者你去看原文的话，其实保罗在这边不是用软弱这个词，而是无力的时候。我总是觉得，不晓得我的中文有可能不够好哦。我总是觉得这个软弱跟无力是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别。一个软弱的人，他其实还是有力量，但是力量不大，所以叫软弱。他还是有力量，只是力量不大。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边他说不是我们稍稍有力量，乃是他说我们彻底没有力量的时候， While we were still without strength， 毫无力量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第一个时候是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注意第二个时候，紧接着在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什么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当我们还违背着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当我们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荣耀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再次向我们显明。第三个时候在第十节，第一个时候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或者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二个时候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而第三个时候第十节，因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当我们还抗拒上帝的时候，当我们还向上帝举起我们的拳头，我就是不相信，我就是不接受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这个恩典，我再一次说，是一个不配得的恩典，一个不配得的恩典。当然我知道讲到这里，其实这也是很多人难以接受我们信仰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的信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来赚取这个救恩。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功德，用我们的努力来赚取这一个救恩。因此有一些人总是觉得这是一个侮辱他们的一个东西，简直是把我跟那些杀人放火的人都看成同一批人，我们同样的都需要神这样白白给我们的恩典，难道我跟他们都一样？因此有一些人他们就总是觉得我需要做一些的事情来赚取这个救恩。我可不可以很快的说，其实不单单是在教会之外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可能也有同样的一种思想，我借着我的服事来赚取这一个救恩，来赚取神的喜悦，我借着我在教会摆椅子，我借我的教在教会里面的私情或者领，不是针对今天领私情，我借着我过去4个月每一个月都来美国一次，来，我是在讲我自己了，竟然要讲领事的跟私情，来赚取这一个救恩，来赚取神的喜悦。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赚不去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他的牺牲，借着他的付出，我们得着了那个丰盛的。但是在我们不要那么快对这样白白给我们恩典产生反感之前，我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其实因着他是白白给我们的，其实这是何等美的一个福分。怎么说呢？因为若是这个东西是要赚取的话，何时我们会有确据我们做到了该做的，可以把它赚取过来？何时我们会做到我们该做的？若是这个东西是赚取的话，我想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有把握，我们永远都会有一个疑问， Have I done enough to earn this salvation? 我是否做了足够让我能够赚取这一个救恩？就让我想到偶尔有机会在电视上看到藏民去到拉萨去朝圣，我不晓得大家，我想应该有不少人看过他们去朝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个朝圣法吗？有没有印象？他们其实是每3步穿得清清楚楚的，他们每3步就趴倒在地上，常常他们这个手臂以及他们的膝盖都还要特别包一些布，因为他们常常是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的时间去朝圣，而在这当中是每3步趴倒在地上，每3步趴倒。你知道我看到那些图画的时候，当然我马上联想到的就是，哇，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在敬虔上面不如他们。我今天晚上不问有多少人是趴倒来教会的，当然我们不是来这边朝圣的。但我想这个我们值得去反思的一个地方，我们是不是也是带着同样的一种敬虔，带着这样的一种渴慕？当然你说，哎，戴牧师那是走火入魔啊，我们不需要走到那种极端的里面。但是我担心的不是那个极端，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个极端。 是无所谓的，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我想我的重点不是在这个地方，我的重点是在什么？我的重点是在于，其实这一些藏族人，我不是在这边取笑他们，我神给我的托付不是取笑其他的宗教，但是我的感触就是，其实这一些人他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他们趴倒的次数够不够多。大家了不了解我的意思？他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有那个确信，那个把握。所以从某一个角度，一个不配得的恩典真是恩典，因为他是不配得的，我们无法努力去赚取，因此当我们得着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我们领受这个恩典，我们心中就有确据，有把握，这个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给予我的，这个恩典是一个不配得的恩典，一个寻找的恩典，一个不配得的恩典。第三，当我们看这十三节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其实这个恩典是一个救赎的恩典，一个救赎的恩典。回去看一下，其实作者在这边两次提到了米非波设身体的状况，我不晓得刚刚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到他怎么样描述着米非波设。在第三节，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是瘸腿的。若是你跳到第十三节，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很有意思，作者在这边两次提到米非波设是瘸腿的。其实若是你熟悉撒母耳记下的话，若是你稍微往前翻几章到第四章的第四节，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若是你是从台湾来，你会知道以前，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的小朋友没有这个福气，但是我小的时候四月四号是什么节有没有印象啊？儿童节，我还有印象哈。那时候儿童节还放一天假啊，还放一天假啊。我们那个时候还跑到，那时候住台北，还跑到圆山的儿童乐园。那个时候一边是动物园啊，一边是儿童乐园啊。当然那个圆山大饭店一直都在那个地方啊。但是呢，一边是动物园，一边是儿童乐园。我印象还很深刻，儿童节免费进到儿童乐园去玩。四月四号啊，现在很惨哦，现在连儿童节都没有了，连三八妇女节都没有了哈，所以我们叫妇幼节哈。三月28号好像三月28号是妇幼节哈，所以连妇女节都没有了，儿童节也都没有哈，并到一起哈，所以我想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或小孩子实在是好可怜。但是撒母耳记下四章四节描述了一个孩子，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的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又重复了一下，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5岁。他乳母或者奶妈，他的奶妈，他的乳母抱着他逃跑，但是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两次在那边四章四节也提到了，当然就如同我刚刚所描述的，有没有印象？我说当一个新的国王上任的时候，他一定会杀灭上一个国王的家世，有没有印象？也其实是因为如此，当 扫罗当约拿单阵亡的时候，那个奶妈听到了那个消息，就赶紧了把米非波设抱了起来，要逃亡。但是在一时疏忽的当中，一时不小心的时候，米非波设一个四五岁的一个小孩子，就因此一辈子成为半身不遂的人，成为残障人士。当然我不是一个医生，所以我想我要很小心啊，讲以下我要讲的话。因为若是我们回到第九章的话，很明显的米非波设的头脑是很清楚，他不是因为糊涂所以他是瘸腿的，我也十分的相信其实他不是因为懒惰不愿意走路，因此他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的问题所在是什么？我猜测，圣经里面没有讲，我是一个外行人，我猜测一下，会不会是在四五岁的时候，当他跌倒的时候，他的脊椎就受伤了，使得他的头脑所传达出去的信息抵达不了他的两只腿。虽然他的头脑对他说你要这样做，你不要那样做，但是那个信号总是没有办法传到他两只腿，使得他的两只腿 会顺服着他头脑所发出来的信息。我是用很外行人的来描述这样的一个观察。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总是觉得在这个图画的里面，其实我们不就是看到世人吗？我们不就是看到我们自己吗？今天人的问题，世界给我们的方案是只要我们提升教育就会解决人类的问题， education， 只要有更好的 education， 更好的教育，人类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就会减少。不单单是教育，他说只要我们能够改变环境 environment， 我们只要能够把一个人放在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的里头，社会的问题也会相对着减少。不单单是 education， 不单单是 environment， 若是我们有更好的榜样 example， 更好的榜样给予人，我想假如有一些犯罪的人能够看到更好的榜样，哎呀，他们就不会去犯罪，他们就不会去做坏事情。更多的 education， 更好的 environment， 更美的榜样，或许我们可以加另外一个 economics 资源，把更多的资源给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我想我今天晚上都不需要羞辱你们的知识，不是说我反对教育，不是说我反对榜样环境，也不是说这些东西可以带来某一层面的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些东西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人类的问题，这些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你我的问题。因为你我的问题不是一个外在的问题，是一个内心的问题。就像保罗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什么由不得我。神的恩典就进入到米非波设的生命当中，这个恩典 是一个救赎的恩典。我们谈到了这个恩典是一个寻找的恩典，我们谈到了这个恩典是一个不配得的恩典，我们也谈到了这个恩典是一个救赎的恩典。最后我想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个恩典也是一个丰富的恩典，一个丰富的恩典。大家不要看你们的圣经，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考一考大家，刚刚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很仔细的在听，很仔细的在看。在这十三节的里面重复用了一个词，用了四次。哦，我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大家了，我已经这样太容易了。是什么词？同席吃饭啊，我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应该问你同席吃饭一共出现了几次，来考考你们。哎呀，这个今天晚上就放过你们了。同席吃饭在这里出现了一共有四次之多。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在第八节。若是你跳到第十节，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使用，他却要什么？与我同席吃饭。到了第十一节，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最后一次是十三节，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但是在看这个同席吃饭之前，我们先可不可以很快看一下第七节，因为我觉得第七节即使是这整个故事的一个核心，整个一个故事的一个核心。大卫首先我们注意在这边对米非波设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我想我们就在不要惧怕的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丰盛恩典的一个宝贵的一个层面。米非波设，你来到我的面前，你不要惧怕。你知道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不要惧怕，不要害怕，不要怕，跟惧怕跟怕在圣经里面你知道出现多少次吗？有圣经专家告诉我们，不要怕在圣经里面以及不要惧怕类似的词一共出现了365次。有没有听清楚？一共出现了365次。每一年有几天？365。哇，谢谢。假如二月有29天的话，就多了，那一天我们就少一个不要惧怕。另外365天，且我告诉大家，差不多所有的这365次都是从上帝的口中说出来，极少数的在譬如这一个地方是人对其他的人所说的话。基本上不要惧怕，不要怕，不要害怕，这样的词汇都是从上帝的口中所讲出来的。让我想到这个信仰，首先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把我们心里面所有的惧怕都挪开，所有的惧怕就是那最后我们所怕的，知道是什么吗？希伯来的作者说，人因为怕死成为一辈子的奴隶。但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所有的惧怕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挪开。不单单是惧怕被挪开，当然我们知道后来 米非波设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就住在耶路撒冷的城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知道耶路撒冷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当由希伯来人、犹太人彼此相会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用一个词叫什么？ Shalom。 Shalom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平安的意思，平安的意思。而耶路撒冷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平安之城的意思，平安之城的意思。换一句话，这个恩典临到米非波设，不单单是把惧怕挪开，平安来取代，平安来取代。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平安不是只是在顺的当中有平安而已，乃是在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其实就是在逆的当中，我们仍然能够享受那一个超乎人预料之外的平安。今天有很多的宗教给予他的信徒，给予他们的平安、喜乐和盼望，是在顺的当中给予他们平安、喜乐和盼望。但是我在这边肯定的说，我也有在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的这一个信仰的里面，我们才能够领受到一种平安是超越我们环境的平安。因为这个平安不是被建立在环境的上面，因此当我们的环境改变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亮起了红灯，或者黄灯比较好听一点，有可能我们的工作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有可能我们会发现在一刹那之间，我们原来珍惜的东西就突然都没有了。若是我们的平安、喜乐和盼望是被建立在这一些的东西上面，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我们知道这一些东西是何等的薄弱。我们若是把生命的意义建立在这一些东西上面，万一这些东西突然被剥夺、突然消失的话，其实被建立在环境的平安、喜乐和盼望也跟着消失。但是我们的信仰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告诉你，不单单是在顺有平安、喜乐和盼望，更宝贵的是在逆的当中，在逆的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有平安、喜乐和盼望。我非常喜欢使徒行传里头记载了其中两幕在监牢里面的图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可不可以马上联想到两个非常宝贵的图画。第一个图画出现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雅各被捉拿，被希律王抓了起来，杀死了他，为主殉道。当希律王看到这件事情讨民众喜悦，他赶紧就把教会的另外一个领袖彼得抓了起来，但是因为正好过节不好办他，所以要等到过节以后再把他提出来办他，要杀他。在提出来之前的那一个晚上，扣上锁链，扣上脚镣，两边都是兵丁。有没有印象路加怎么描述着彼得？他在监牢里面心中充满害怕恐惧吗？不是的。他在监牢里面做什么？睡觉。哎，我觉得那个图画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我顺便提一下，我倒不是说今天晚上有什么人睡着了哈，
但是若是你睡着的话，我也觉得无所谓了，因为我们在圣经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曾经读过彼得睡着三次。而若是彼得能够在那三次睡着的话，我想你今天晚上戴季中讲到你睡着，其实一点都不稀奇，一点都不稀奇。记不记得哪三次彼得睡着？第一次是在变相山上面，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到那个变相山上面，在他们的面前彰显出他的荣耀。彼得啊，在那边做什么？我们台湾话叫“熬鬼”，在度孤，在那边打盹，在那边睡觉。第一次在变相山上，第二次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哪里睡觉？科西玛丽园。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跟我一起守望，一起祷告。”但是彼得跟门徒们他们太累了，他们就在科西玛丽园睡着了。第三次彼得睡着就是在监牢里面，而我觉得这个睡着是最宝贵的。怎么说？我可不可以问大家一个我想对我们华人而言很不吉利的问题，但是还是让我问一问，若是我们知道今天是我们在世的最后一个晚上，你今天晚上睡得着吗？你不用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举手表态，心里面回答就彼得在那个场合能够睡着，哎呀，这就是平安、喜乐和盼望。环境没有办法剥夺，就是死亡，死亡的毒钩也没有办法剥夺。当然另外一个监牢的故事图画是更加的熟悉，《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保罗跟希拉去到了腓立比，传完道被捉拿、鞭打、丢到监牢里面。我告诉大家，若是待集中的话，两个东西会发生。一个呢，就是埋怨上帝，岂有此理上帝，我来腓立比这个地方是为了要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拜托你也给我一点面子好不好。第二，不仅是埋怨上帝，我想我会在那边充满着自怜，我多可怜，我多可怜。但是我们记不记不得保罗跟希拉在监牢里面做什么？唱诗赞美唱。我常说我到天上跟耶稣的第一个请求就是我很想听保罗跟希拉的二重唱，保罗跟希拉的二重唱，顺的当中唱歌，容许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能够在逆的当中仍然唱歌，这才是令我羡慕的一个平安、喜乐和盼望。米非波设，第一，不要惧怕；第二，你来住在耶路撒冷，平安之城；第三，若是我们回到第九章，在第十一节出现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米非波设就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对不起，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然后注意下面这句话：“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我不单单是把惧怕挪掉，不单单是用平安来取代，我也愿意让你能够成为王的儿子一样有地位，如同王的儿子一样。当然我想在这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更加的宝贵，因为我们不是只是如同王的儿子一样，乃是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权利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不是只是如同神的儿女一样，乃是我们的的确确成为神的儿女。当然最后我们能够与王同席吃饭。师母常常担心着我出外服侍，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弟兄姐妹们很有爱心，总是觉得牧师很辛苦，所以呢一定要吃得饱饱的，一定要吃得饱饱的。那很多弟兄姐妹们呢就觉得，那这个也不太知道牧师喜欢吃什么，那最好呢我们就带他去吃自助餐，自助餐啊 ，all you can eat，all you can eat 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 all you can eat 啊，另外一个词呢是 buffet 啊。有一次师母就说：“你知不知道这个 buffet 中文怎么翻？”我说：“你们都知道这个包肥，你们都知道这个笑话。”师母说 ：“buffet 最好的翻译就是包肥。”吃了包你肥，吃了包你肥。我想跟王同席吃饭，应该就是天天吃包肥，三餐吃包肥。我想大家吃到最后面也是受不了，也是受不了。但是我想宝贵的，宝贵的就是其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丰富，没有任何的缺乏，没有任何的缺乏。今天早上坐飞机从亚特兰大过来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到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使水变酒的神奇记载。我特别一直在思想那几句话，酒用尽了，酒 用尽了。我不晓得今天晚上或许你看你自己的生命，我不敢说你也会用酒用尽了这几个字来描述，但是有可能你真是已经好像走到一个尽头了，走到一个尽头。我就思想到那个比喻，感谢赞美神的就是这对新人，他们的家庭请了耶稣来赴他们的筵席，也因为耶稣在那个筵席的里面，原本是一个不幸的一件事情，是一个酒用尽了。我想他们充分的预备了那一个筵席，只是发生了一些他们预料不了、不了的事情，预料不了的事情，酒用尽了。但是因为他们邀请了耶稣基督，在那一个筵席的里面。他不仅是把水变成酒，他也把那上好的酒留到最后面。还记不记得当那些佣人把那个水变成酒的那个舀出来拿去给那个管筵席的，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一般人都是把好的放在前面，然后次的好的喝完了就把次的摆上，唯有今天你们所预备的是把那上好的留到最后面。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丰盛，丰盛的恩典，且是什么？恩上加恩的恩典，蒙恩施恩，见证主恩。讲到这里，当然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最喜欢唱的一首诗歌是什么，有印象吗？奇异恩典。奇异恩典不仅是我们喜欢唱的，其实今天你假如上 Amazon 你要去买一张奇异恩典的光碟，你会发现有的选啊，一共有3800个不同的诠释，从古典音乐到重金属音乐到 R&B 到摇滚， 1800多个不同的诠释。你知道这个这首曲子很有意思，我想我们都听过所谓的黑人灵歌。黑人灵歌，你知道黑人灵歌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若是你在钢琴上面你弹出黑人灵歌的话，其实你只需要单单用钢琴上面的黑键，你就可以弹出所有的黑人灵歌。单单那5个黑键，你就可以弹出所有的黑人灵歌来。所以早期在音乐学里面，那5个黑键被称为是奴隶音阶 The slave scale， 奴隶音阶。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奇异恩典常常被视为是一个白人灵歌，白人灵歌。为什么呢？因为同样的，你可以在那5个黑键上面就弹出奇异恩典这一首诗歌。因此有很多人认为这首诗歌作者约翰牛顿是在还做买卖奴隶船上面船长，他曾经在运输奴隶的时候听到这些奴隶在甲板下面哼着这一个调子。而当他后来信了主，蒙恩得救，呼召做一个传道人，你知道他们一个礼拜写一首曲子给会众学唱，每一个礼拜写一首曲子。若是你去看诗歌本的话很有意思，歌词约翰牛顿，旋律 unknown， 不知道是谁，很可能他就是在甲板上面听到那些黑人奴隶哼着这一个调子。而当他坐下来写最受欢迎的一首诗歌《奇异恩典》的时候，他就想到那些人所哼的那一个曲子，他就想到神的恩典怎么寻见着他，他想到了神的恩典怎么样白白的给予他，他想到了神的恩典怎么样成为救赎他的恩典，他想到了这一个恩典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丰盛恩上加恩的恩典。蒙恩施恩见证主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都是米非波设，领受了借着耶稣基督的付出得着上帝的丰盛， 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不单单是蒙恩，因为今天在我们的周遭也有很多的米非波设，让我们能够从蒙恩靠着主的力量迈向施恩见证主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一个熟悉的故事，但是却也是一个充满深意的一个故事，一个宝贵的故事。谢谢你用一个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不单单是把大卫怎么样在米非波设身上做那施恩怜悯的工作描述了出来，
就更深刻的是在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你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把那丰盛的恩典给予了我们。主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现代的弥非婆舍，谢谢主。主啊，今天晚上若是在我们当中还有哪一位福音的朋友从来没有做过一个觉知的祷告，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领受主今天晚上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恩典，主啊，我相信若是有这样的一位，他的到来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乃是主其实你把他吸引来到了这个地方。我求天父你自己既然吸引了他来，也求主你今天晚上就开心门，主啊，让慕道的朋友、福音的朋友，或许任何在我们当中没有做过一个觉知祷告的，主今天晚上愿意打开他的心门。主啊，我们就像米非波设一样，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主啊，今天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不是一个环境的问题，不是一个教育的问题，不是一个资源的问题，主要是一个能力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因此我们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你的荣耀。主啊，你的话说，若是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你是信实是公义的，会赦免我们。求主你打开心门，谢谢你主啊，这个恩典不单单是一个救赎的恩典，也是一个挪去惧怕赐下平安赏赐地位供应丰盛的一个恩典，谢谢你。不是只是在顺的当中有平安喜乐和盼望，乃是就是在逆的里面仍然能够享受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和盼望，谢谢主。主啊，也知道在我们的周遭有许多的米非波设，但愿主我们在蒙恩的里面我们不忘记施恩，我们不忘记见证主恩。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